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第一个热带风暴这个周末登陆美国。美国初领失业金人数意外上升。拜登和土耳其总统会谈，土耳其不会放弃购俄罗斯武器。众议院投票结束总统在伊拉克使用武力的授权。白宫说未来几日分配完8000万剂疫苗，即刻出货。Delta 变种感染增加，卫生官员督促美国人接种疫苗。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礼拜四发布的消息，大西洋飓风季节的第一个热带系统预计将在这个周末登陆美国，可能会为德州海岸到佛罗里达州半岛地区带来暴雨和洪水。如果天气带动热带系统增强为热带风暴，将会被称为克鲁德特风暴。这个是今年大西洋飓风季节的第三个命名风暴。大西洋飓风季节从这个月开始，预计到11月30号结束。目前美国已经面临着紧张的灾难响应。破纪录的干旱直卷西部地区，引发了对停电和严重野火的担忧，而墨西哥湾沿岸的居民仍处于从去年创纪录的风暴中恢复和重建。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过往的数据，一个平均季节有12个命名风暴和6个飓风，但是该机构预测今年将再出现一个高于正常水平的季节，将有13至20场命名风暴，其中6至10场可能成为飓风。劳工部礼拜四发布报告称，尽管美国就业市场持续复苏，但上个礼拜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意外上升。报告显示，截至6月12号，嗰个礼拜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是412000人，而前一个礼拜是375000人。根据未经调整的数据，所有的增长基本上都来自两个州。宾夕法尼亚州增加了21590人，而加州增加了15712人。随着疫苗接种的进展，以及冠状病毒病例住院和死亡人数的大幅下降，美国的就业一直在持续改善。礼拜四公布的持续申领失业金人数几乎没有变化。截至6月5号那个礼拜是352万人。一年前这个数字接近1800万人。最近几个月来，美国人对疫情的担忧逐渐开始消退，企业招聘数量亦开始增加，裁员人数大幅下降。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礼拜四在电话中告诉记者知，拜登总统和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这个礼拜在北约总部讨论了土耳其2017年购买俄罗斯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武器交易，土耳其不愿意放弃这项交易。尽管美国和其他北约盟国发出警告，但是土耳其仍然在2019年7月从俄罗斯接受了第一套 S-400 导弹系统。一个礼拜之后，美国将土耳其从 F-35 战机合作计划中除名，禁止土耳其购买美国的 F-35 战机。去年12月，川普政府对土耳其实施制裁。在这个礼拜北约新闻发布会上，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表示，尽管和美国总统进行了真诚的会晤，但是他并没有改变对购买 S-400 防空导弹的立场。不过美国礼拜四亦肯定土耳其提出保卫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的承诺，这个解决了阿富汗政府恐在美国部队撤离后瓦解的一大隐忧。法新社认为，这项协议可望象征美国和土耳其的关系回升。美国国会众议院礼拜四批准了一项法案，该法案将废除自2002年以来对美国总统在伊拉克使用武力的授权。法案支持者说，废除这项授权措施是必要的，以限制总统的战争权力。 而在众议院以268票对161票通过该法案的前一日，参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宣布支持这项立法。舒默说，伊拉克战争已经结束近十年了，2002年通过的授权在2021年已经不再需要。舒默表示，他计划在今年交硬时在参院就废除这项授权进行投票。与此同时，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表示，将在下个礼拜的一次会议上考虑这一议题。白宫这个礼拜一发声明表示支持这项立法，并强调目前的军事行动不依赖于2002年这项授权。而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就表示，他将反对众议院的这项法案。麦考尔认为改革措施是必要的，但他补充说，如果要严肃对待议题，就必须先同国家安全领域的相关领导人进行对话磋商，并制定应对不断演变的反恐战争的新战略。美国一名高层官员礼拜四表示，白宫将在未来几日完成分配8000万剂美制冠状病毒疫苗，只要这些国家准备好接收，货运就会立即出发。据白宫防疫协调官齐安慈说，美国已经开始运送疫苗，部分预计礼拜四至礼拜五就会送达加拿大，另外有一部分将在未来几个礼拜送到巴西。加拿大表示，预计礼拜四将收到来自美国约100万剂 Moderna 疫苗。国务卿布林肯亦都之后在推特上说，美国已经运送100万剂疫苗到加拿大。美国国内疫苗接种进展加快，目前为止已经有1亿7500万人打过一剂疫苗，近65%的成年人已经至少接种一剂。但是好似印度、巴西这些国家持续对抗严峻的疫情，疫苗需求仍然很大。白宫上个礼拜已经宣布购买5亿剂辉瑞大厂的疫苗，将在今年和明年捐赠给贫困国家。目前 Delta 变种病毒在美国新病例中所占的比例继续增加，联邦卫生官员正在继续推动更多的美国人接种疫苗。联邦医务总监麦蒂博士在礼拜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你接种了疫苗，你就会受到保护，如果你没有接种疫苗，变种病毒的威胁是真实的，而且还是不断增长。麦蒂博士解释说， Delta 变种病毒明显更具传播性，可能比之前的变种病毒更危险。Delta 变种病毒最初在印度被发现，目前已经传播到80多个国家，占美国新病例的10%以上，高过上个礼拜的60%。新白宫负责应对中共病毒疾病高级顾问安迪斯拉维特礼拜三说，这个在印度发现的 Delta 变种就好像类固醇 COVID。 斯拉维特话俾 CNN 知，这个是一个毒性更强的毒株，就好像打了类固醇的 COVID 咁，你可以短暂停留在人们身边，但是仍然会被感染。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正对新冠病毒的治疗药物进行研发投资。美国最高法院再次维持平价医保法案。参联会主席说，中国不太可能近期武装夺取台湾。拜登签署法案，将六月节定为联邦假日。路透社说，拜登申令户个人资料恐自中国 App 收传票或禁用。美国国务院强烈谴责走步苹果日报及一传媒高管。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福西医生礼拜四在白宫简报会上宣布，美国正在对新冠和可能引发新的疫情大流行的病毒的治疗药物投入了$32亿进行研发投资，并说这个投资是疫情抗病毒计划的一部分。这项计划将支持新药开发的研究，解决新冠病毒和其他潜在危险病毒造成的症状。新冠病毒治疗药物已经处于研发阶段，如果临床试验成功， 药物可能会在2021年底开始提供使用。政府资助将加快临床试验，加强对私人企业的研究、开发和制造的支持。美国政府之前批准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作为新冠病毒的治疗药物，并批准在紧急情况下使用三种抗体的合成物来帮助抗击病毒，但这些药物必须在医院或其他医疗设施为病人注入。目前阿斯利康、辉瑞和罗氏等制药公司已经开始试验抗病毒的药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礼拜四以七票赞成、两票反对的裁决，第三次维持了平价医保法案的合法性，驳回了18个共和党领导的州和前川普政府提出的推翻2010年奥巴马的平价医保法案的议题。这项法案要求人们如果选择不购买医疗保险，就必须支付罚款，亦就是所谓的个人强制保险条款，但国会在2017年将这一罚款额度定为零。共和党州的州总检察长和川普政府辩称，取消处罚条款使整部法律违宪。最高法院并没有考虑称该法律违宪的指控是否有效，但裁定反对该法律的州没有提出挑战的法律地位。这项多数裁决的判决书由自由派大法官布雷耶撰写，川普前总统任命的三名保守派大法官中，卡瓦诺大法官和巴雷特大法官亦加入这项多数判决。另一名川普总统任命的戈萨奇大法官和阿利托大法官都持不同意见。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礼拜四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由于中国仲需要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能力，中国不太可能会近期利用军事手段夺取台湾。米利上将说，尽管台湾依然是中国的一个核心国家利益，但目前中国没有太多的意向或动机去采取军事手段。他认为这种可能性是中期或短期的未来可能很低。米利上将解释说，我认为中国仲需要继续发展实际不开玩笑的能力来采取军事行动，通过军事手段夺取整个台湾岛。如果他们希望这样的话，中国这个礼拜较早时派出28架战斗机和轰炸机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美国众议院两党议员将在这个礼拜提出议案，寻求增加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美国总统拜登礼拜四签署法律，将每年6月19号定为联邦假日，6月节全国独立日，来纪念美国奴隶制的终结。拜登总统表示，通过将6月节定为联邦假日，所有美国人都可以感受到这一日的力量，从我们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庆祝进步，努力应对我们已经走过的路程，以及我们接下来必须行的路。此前美国已经有很多州将6月节定为假日，6月节自此成为其他10个联邦假日之外的又一个联邦假日，亦成了自1983年马丁路德今日被立法设为联邦假日以来首个新增的联邦假日。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拜登总统旨在保护美国人敏感数据行政令下，如果微信、TikTok 等一些中国应用程式如果想留在美国市场，将被迫采取更严厉措施来保护私人信息。这些中国 App 亦面临商务部的传票和审核。拜登行政令的目的是防止中共或俄罗斯等外国对手获得美国大量个人和专有商业信息。路透社6月17号报道，美国商务部可能会发出传票，以收集某些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台式计算机上使用的应用程序信息。据知情人士透露，商务部亦可能会就这些中国 App 在美国的使用条件进行谈判，或者禁止这些应用程序。6月9号，拜登总统签署一项行政令，取消川普政府对微信、TikTok、 支付宝等中国 App 的禁令，同时要求相关部门对包括中共在内的外国对手的应用程式进行新安全审查。与此同时，与伊朗或委内瑞拉等其他对手有关的应用程式已经在更广泛制裁下被封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礼拜四在通过电话举行的记者会上，对香港警方高调搜查香港民主派媒体《苹果日报》大楼，并拘捕多名报社编辑和高管的事件，表示强烈谴责，并呼吁立即释放他们。香港警方的拘捕行动亦遭到国际社会的抨击。香港警方动员了500多人执行今次的搜查和拘捕行动，带走了《苹果日报》总编罗伟光、苹果动新闻平台总监张志伟、副社长陈佩敏、苹果日报母公司一传媒集团行政总裁张剑雄以及营运总裁兼财务总裁周达权。警方还冻结了该部三家关联公司资产共1800万港元。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苹果日报的老板黎智英亦面临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三项指控而被收押。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呼吁有关当局停止将独立和自由的媒体当作打击的目标。他说，压制媒体自由和限制信息自由流动，不单止损害了香港的民主制度，亦损害了香港作为国际中心的信誉和活力。英国政府和人权观察等非政府组织亦谴责了香港警方的抓捕行动。台湾执政的民进党亦对此表示严重关切。